好，请大家翻开表节板第十一页。表节板第十一页，第五行，这里呢，刚刚谈到，引教生戒引用升起律里面，礼佛，对不起，礼拜师长。啊，或是僧宝啊的时候呢，佛比佛比较大啊，法师比较不能够把礼拜法师长的时候。把佛贬低了，是这个意思。然后再过来，乃至为了悬挂这个布幔或是一些平面来讲，就是幡佛幡上面有时候常常写。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等的字啊，那个幡啊，要挂上去的时候，或者是有宝盖，有的佛殿好像净律寺有佛殿，佛上面还有一个宝盖，是不是？那在挂上去的时候呢，不可以。踩着佛像上去啊，所以不得道像要另外施设梯子或者是板凳甚至不可以踩在这个莲花座上面都不可以这样就对佛不恭敬以此文证就是用引出这一段的律文呢，来证明，说明恭敬的地方，特别的地方或者说没有另外一个境界的意思了再过来请合掌，既知多过。迷虚大圣请方丈，既然知道以前有许多过失，现在就更加要需要大大的谨慎来弥补以前的不是我们以前不懂，所以呢犯了一些过失，所以要谨慎的来弥补。这个弥也可以翻译作弥补，或者是更加需要谨慎再过来只是恭敬的法则请合掌，至堂殿塔庙如履冰临于身，睹形象惊叫必摄然加敬这个字也可以念作折折然摄然都可以，两个音意思是惶恐的意思这一段就是说到佛堂佛殿塔庙的时候呢，要怎样的态度呢就好像在很薄的冰上在走路一样或者是很深的幽谷一样，要非常的小心免得摔下去了或者是掉到水里面去了所谓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一句话这样子呢才不会不会随随便便就会很恭敬， 我们心也很专心，这时候呢，就很容易，受到一些启发，得到功德，得到利益。那当这个睹见佛像的时候，或是惊叫的时候呢，就会，非常惶恐的收拾我们的三业，加倍的来恭敬。好，这就用比喻这个非常的悚惧，在知识记的第三段后面的解释第三行那里欲其悚惧的意思就是诗经里面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意思。好，再过来，请合掌。或此则道俗通知奉法，贤圣达其心心。请合掌。这一段就是彰义，就是彰显利益有两部分。第一个利益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如法奉行这个规则的话，道俗恶众就能够通了畅通了之如何敬奉佛法。那第二个利益就是佛菩萨呢，贤圣就是指佛菩萨马上呢就了达了我们的对佛法的信心就会感动圣人，就会加持我们所谓的言教重于身教古文说这个言教则诵身教则从叫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教小孩的话也是一样，教我们身体力行的来做，小孩子呢就会很尊敬我们，孝顺父母那小孩子就会孝顺我们将来因为我们身体力行，他会有样学样这个故事就很多了，我们不胜枚举身教非常重要而且呢贤圣的佛菩萨呢就感动他们就会感应道交再过来举况请合掌。且如对王臣令长示意可废，请放长。举况就是在举例子来比况，什么例子呢就好像我们对国王大臣或者是县令县长省长态度假如是不恭敬的话那这个国王就会来处罚我们了，对不对那这些人家说有一句话怕管不怕官，是不是因为他们会管我们嘛，是不是对他不尊敬的话他会来对你不客气这样子来理解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恭敬当然佛是很慈悲啦，但是佛菩萨旁边还有很多众生护法神在那边，我们不恭敬佛护法神有时候会处罚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最后劝依请合掌。 凡情难证，圣法遗尊啊，行方丈。最后呢，再劝勉我们大家要依止佛啊所制的教法啊。那我们凡夫呢，这种懒惰的这个心情啊，是难以信任的啊。有一句话说，我们好像是佛一教经讲的啊，我们还没有证果之前，千万不要相信我们的心，是不是？好像有这句话啊，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意念啊，我们懒惰的心情呢，什么时候跑出来啊？我们自己有时候没办法察觉，所以绝对不要相信我们的心念啊。所以我们要遵循呢圣人所制的法则来依教奉行啊。好，好，请翻过来第十二页啊，再来看到第二大段别次的部分啊，请合掌。此事中多有在下床上礼佛者，请放掌。这个部分啊，这一大段主要是另外又呵斥我们呢啊，居于床上啊行设礼拜的部分的非法啊。这个床不是我们睡觉的床，是指这比较矮的床，就是下床，就好像拜墩一样，拜凳啊，这个我们像前面有一个拜凳，有没有啊？这是不得已放在这个地方，因为要上香啊，放上去马上要礼拜啊，不方便啊，所以把它垫高来给上香的香灯师上香比较方便。但是要礼佛三拜，最好呢到比较平的拜殿上拜比较如法啊。为什么呢？这只是这个非法，说这个比闭室中啊，这个应该念闭啊，就是近，闭就是接近的意思的啊。这个近代里面呢，很多有在这个拜凳上面呢来礼佛啊，就是这是不对的啊。好，我们看到正次啊，正式的呵斥啊，请合掌。此权无楷模，敬人上自备责，敬佛自心在慢，有心存道者必不行之，请合掌。这一段就完全的他正式的呵斥我们呢，说这个在拜凳上面礼佛呢是没有遵循楷模规则的啊。因为在拜凳上来礼拜人或是拜佛的话呢，上至备责啊，这有个典故了啊，大家翻到补充讲义的第四个部分啊，四分律行事抄批，唐朝的大觉律师所叙述的这个地方啊，时间关系我就直接消文啊。这个《四分律行事抄批》第十三卷啊，就说啊，他就曾经就听到有这个游方啊，在参访四方的这个有个小师傅啊，到食堂中啊，在上床里上座老僧啊，在拜墩上啊礼拜这个 可能是住持之类的啊、老和尚，老和尚就呵斥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拜呢？”他反过来啊，他也很厉害啊，他说他也很知道礼法，他说：“那阿舍离呀、啊，比佛还要大吗？”阿舍离是佛的弟子啊，你也在，刚刚我有看到你在床这个拜登上礼佛啊，那我在拜登上礼再来拜你，那不是一样吗？那为什么你要在呵责我呢？啊，这个老师傅了就不做，不敢说话了。这个老和尚也是很有修行啊，不会这个跟他这个在对骂起来了啊。不过虽然说如此，我们不要去佛别人的佛殿里面哈、去指责，他不对，他这样子不对。那别人在讲啊拜佛的时候啊，就算不是法师同参道友啊，尽量也不要当场当面呵责了。他们讲：“哎，你这样不对啊，你不能这样拜啊，啊拜低一点啊、讲一大堆啊，人家会受不了啊、不是不能讲，我们事后讲啊，我们出去佛堂一对一的时候讲哦，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阴阳家说的哈，他们说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啊，要在大众前面来称赞别人，要来。”批评别人的时候要私下来批评啊，这样子呢就很圆融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嘛，是不是啊？大家参考参考啊。这个典故就告诉我们啊，在拜登上呢礼佛呢尚且被人家呵责啊，那我们如此一来啊，恭敬佛则自心要人在就在拜登上就很高，有高慢的意思啊，就会显示出我们的慢心。那有心存道，就是说有心要修道的人呢啊，必不可以这样做啊，不要在拜登上礼佛啊。好，我们继续看到最后一段，请合掌。于亲问天竺诸僧，诸国无有此法，来此方见，请放掌。道宣律祖呢，他就说啊，他曾亲自的问这个，天竺国就是印度啊。的来中国的法师啊，说我们无印度啊，没有这种拜法，来到你们中国才看到这种拜法，这就引出这个实例，告诉我们，道宣律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他乱讲的，他是有根据的，那因为我们都这样子拜啊。神教徒呢，他们也这样拜，我们就跟着这样拜，所以要分别一下，不是我们故意要分别了啊。礼法呢，我们佛怎么教的，我们就这样做啊，尽量不要跟神教徒一样啊。大家在看到十二页的最后一行啊。我们直接就消文了哈。道宣这个对不起啊，弘公哈，弘一大师呢又引出一个律文啊，在释钞里面呢、解释这个高大床戒啊，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八关斋戒不是有一戒叫做不能坐卧高广大床吗？是不是啊？这一戒里面有说明说， 在下施地处有些地方啊比较靠近河边比较或是山洞里面呢潮湿这样的有佛像的地方呢地上很湿不方便拜下去这个尤其是下雪的日子这个常常都湿湿哒哒的土也软软的你拜下直接拜下去的话我们的膝盖都沾到土了等下感冒了所以呢就可以开源可以开源呢在支床这个念支一个手提手旁在一个老在一个日这个念支就是有支持的一个下床就是拜指拜凳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拜佛这样也如法好再过来我们看到第二小节坐立差异请合掌世超云智论云外道是他法故清佛来自佛所自作白衣如客故命作请放掌道宣律祖呢在引出大智论呢里面说外道外道心外求法或是说别的宗教了他们没有这个法他们所修学的是别的法所以他们甚至不拿香你要求一个基督教的人的亲友到佛堂叫他拿香不是等于是就强迫他做他不合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规则是不是除非他已经皈依了佛门的我们再叫他不要再给他拿香是不是他只要有这个顾忌的时候我们就要顺应别人顺应外道人他们是怎样的就顺应他们他们呢因为轻慢佛的关系他认为他们基督教或是外道神教他们的教主比较伟大所以有轻慢所以呢来到佛堂里面呢你不要请我们没有请他他自己就坐下来了那这个不要去骂他不要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不要这样子讲点点的后那一般的俗人不知道这个礼法的人呢就好像客人一样所以呢就佛呢就命他做因为还没有皈依佛嘛所以呢一般的俗人没有受过三皈依的这样子的俗人呢到佛堂就给他做没有关系这个白衣呢是我们后面会提到是指一般的这个俗人洪公还有讲到是指这个我们出家五众以外的还有没有受过三皈依的佛教徒他可以做好再过来我们看到下半段请合掌一切诸家五众其故立若得到罗汉如舍利佛等皆坐三道以下并都听坐好请放掌一切的出家的五众主要五众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啦他们皈依投靠了佛所以呢要靠佛的指示来修行 没有个人的见解，所以呢他的身心已属于佛啊，所以在佛前要站立啊。为什么呢？我下面就指出来啊。若子已经得到修到阿罗汉果的呢，舍利弗、目犍连等等呢，他们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啊，已出了三界，所以呢，佛命他们可以做啊。那其他三国以下呢，都要站着啊。所以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图有没有看过？哦，那个还没有，很多都站着，是不是？啊，那个菩萨啦，还有那个，一些，三国以下的呢，都应该是站着，啊，三国以下呢，都并不轻许在佛前坐，啊，那所以我们凡夫呢，就可想而知了，啊。那为什么呢？他说到说，因为所要做的事情还没有成办啊。为什么呢？因为劫贼，就是劫死烦恼贼呢，还没有完全的破除的缘故啊，所以不能做啊。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记住，要努力的去抑制我们的习气，这样才能够改变我们轻慢的这个恶习啊。所以道宣的律主呢，劝勉我们呢，要常常的想到这件事情，好好的去思维它。好，请翻到第14页。我们看到第三节啊，修供十节啊。好，请合掌。世超云：生起佛生日乃至涅盘日，为大众说法，称扬佛德。请放掌。虚供十节呢，只是两大点，就是通事事实啊，还有决定日月啊。事实就是一般我们供佛的时间啊，指出一般的四个时间啊。升起率说啊，佛的生日乃至就是指另外的成道佛成道日、转法轮日还有涅盘日，这四个日子呢我们应当呢为大众说佛法假如法师能请到法师来说法，那更好。那万一，偏远的地区，有修行的娑婆塞、娑婆夷呢，也可以为大众说法，来称扬佛的功德，这四个日子呢，都应当来供养佛，为大众说佛法，是这个意思。只是出四个时节，那哪些时节呢？请合掌。继续呢，萨婆多云：二月八日成佛，亦以此日生；八月八日转法轮，亦以此日取涅盘。手放掌，请合掌。第一个引出萨婆多论，谈到呢 佛成道的日子是2月8号啊，这是当时的讲法。现在我们说2月8号是佛出家日，是不是？啊，2月8号啊，这是从这里过来的啊。那亦以此日出生，就是八号，也就是4月8号呢。对不起，萨婆多论是指2月8号，两种而已啊。2月8号是佛在摩揭陀国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那佛出生也在2月8号，啊，这是萨婆多论的记载。只有两个日子啊。那8月8日呢？是转法轮。也以此日取涅槃，这是第一种说法啊。第二种说法呢，就引这个太子瑞应本起经啊，请合掌。若依瑞应等经多云4月8日生涅槃出云2月15日临涅槃复度时仙云过3月已入涅槃月得太子经8月15日入灭，请放掌。另外再引出其他三个经典的根据啊，这个太子瑞应本起经里面呢，还有其他的经都说是加上一天，就是加上一天，就是4月8号变成3天啊。那涅槃经呢的前一卷啊，那第一卷部分呢说是2月15日将入涅槃啊，然后又在度十仙，十仙就十位外道的上首啊。佛在入涅槃前3月就预告要入涅槃了，然后呢就有很多故事舍利佛啦，还有很多大爱道啊，是不是？他们就知道佛要涅槃，他们就比佛先涅槃了等等这一段时间呢，他又佛又度了十位外道的上首像须跋陀罗其实大家也可以看这个律部里面的部分这里面还有解释支持记得后面这个时仙的意义了上次我提过吧，是不是说在家人不能看诸家戒，是不是？但是这里面讲到这个部分呢没有犯其实上次有提过了，就是可以看律典，但是呢为了要让我们尊敬尊敬三宝那看律典没有关系，但是僧人在念经的时候诵律的时候不要在旁边看不要在看说你念的怎么样，念的好不好那品头论足这是不恭敬，是不是？所以有这个原因，所以不能够在家人不能去听出家人在诵经或念戒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可以去看看这个律文那因为上次我们提过了因为宋朝支持记的作者灵芝律师呢他们那个时代都是可以看 经教的绿点也是可以看的那也有一些在争论，但是他还是觉得是可以看。但是到清朝以后呢，建岳律师呢就开始，我们上次有提过，就不能够干脆就叫大家连看也不要看在讲出家戒的时候在家人或者讲比丘戒的时候，出沙弥都不能听这样严格的规定甚至连规定到连看律文都不能看这个就比较严格一点总之就是要我们大家要恭敬我们的戒，比较大的戒比较高的戒要去恭敬重点是这样子为了怕我们产生不恭敬的犯法，所以有不能看的部分，大家大家研究一下那这个部分呢，时先后面有提到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资治记的解释也有全文后面有一部分你会提到。那又提到说三个月以后呢，佛入灭那月德太子经呢说8月15日入灭，再加上一天，除了转法轮是8月8号以外，又加上就是涅槃日呢变成8月15日，不一样有三个出处时间不一样那为什么呢道宣律祖就在这边解释会通约义会通请合掌。此病由众生见闻不同，故时节不等。自论云：色婆提成9亿家，上3亿见或闻，由慢业故。佛是由耳，何况末法转轻，心业最重。请方丈。首先呢，正式说明呢，这些日月的差异呢，是由于我们，呢众生的业力不同，所以看到了就不一样。见佛的成道的时节等等呢，也会不同。那引证呢？道宣律祖就引证制度论大制度论的话说，这个色未成的色婆提就指色未成当时佛在世的时候有9亿家这个亿呢，我们佛经里面呢常讲到这个亿有时候用10万叫做亿，有时候用100万叫亿，千万叫亿我们现代人呢是万叫亿，对不对那有不同的说法。那这里面的9亿呢主要是指10亿10亿为万就是有90万的人口呢在社会层这个有人考证过，大概是这个数字应该是10万为亿这90万的人口呢，有30万呢很有福气可以看到佛而且呢甚至能够听闻佛法那另外有还有30万的大约就分成三部分就是30万人呢可以听闻佛法，那还有大概1/3的人呢是有见过佛没有听过法，另外还有1/3呢 都没有看到佛，这是因为我们有的人呢，有前世有轻慢的业，轻慢佛的业感，感召呢没有看到佛，是讲到这个例子，然后第三段呢，再举例比况，举况就是举出例子来比况这个情形，说在佛世的时候，尚且是如此，更何况呢？我们奉侍佛的，我们这些末法的众生呢，心又会转成轻浮、轻薄，那就会有骄慢的心意业呢就很严重所以会看不到佛这是有关于为什么有这些日子不一样的解释道宣律祖呢在当时呢很有修行所以呢在感通传里面就提到有天人来供养道宣律祖他可以说不食人间烟火那常常都有中午都不要人家送饭有天人来送饭给他供养有一天呢道宣律祖啦大家看他讲义哈我们就直接消文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所传的佛的出生的日子不定那如何来这个指地怎样来说明呢这个现象呢那天人就回答说他是夏桀王的时候夏商周夏桀王的时候出生的那这位天人呢有看到佛那他就说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法身报身呢天人我们人跟天人呢都不能够看得到只有化身但是化身也很多那普逼是不是那念贝是不是迦毗是不是普毗三千三千大千世界呢都有佛的化身这个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有谈到说千百亿世家是不是的化身那随机所感的时间就不定了所以大家就不要怀疑了反正有人在提说要拜佛了好我们就今天来供佛就这样子甚至呢初一十五都在供佛是不是那就供都加上去就不要问那么多因为呢我们不同的风俗习惯对于日子的执着会不一样有的觉得初八的日子比较好有的觉得十五日满月比较好像譬如说在引最后一段大波涅盘经的三十卷大家看到讲义最后一段也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为什么提倡十五日来涅盘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呢狮子吼菩萨呢他问说世尊如来何故 这个如来为什么要在二月涅槃啊？啊，还有呢，在十五日涅槃呢？啊，佛就回答他说：“二月呢是春月，农历二月已经是春天了。那春阳之月啊，万物生长，那花果蔬菜啊就非常的繁荣，百兽呢，都在这个地方来孵卵或者是哺乳，这时候我们众生就会觉得说，都很平常，都很安乐，就不会有，对佛有这个，觉得说，慢慢修就好了，佛会在，就会觉得不会说无常，佛是常在，以后还会教，我再好好再玩一玩，再来修，所以他要示现在这个很圆满的地方，让大家有警惕，那珍惜佛法，所以呢，出家、成道、转法轮都是八日，那只有十五日呢，才是圆满的，在这么非常圆满的春天，跟非常圆满的满月的日子里面，来佛来入涅槃，是有这个意思在，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像比如说，清朝的，有一位词人是不是叫纳兰性德啊？他跟他的妻子都是在5月30是不是都是在缺月的时候离开世间所以这感情那么重的话就福报不够就会日子就不好，又像李自成好像是在15为了要那攻下北京以后呢他想过皇帝瘾登上帝位称帝他不敢坐上去，但是他还是称帝的所以就选择一个灯，草草的就做了一个仪式他称帝，那是30号就是他福报不够，在缺月的时候称帝所以一般我们中国人或是某些地方的习俗都认为满月比较吉祥阴月比较不好，缺月比较不吉祥所以呢佛要示现在好的日子来入涅槃，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都要谈到这里，向下文长复以来日为向。